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11品，次第呢从这个功德品开始宣讲啊，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然后是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11品的内容。那么11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正在讲第5品啊，也就是在讲安忍品。讲安忍品当中呢，主要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可以说是通过这个殊胜的悲心、殊胜的智慧摄持啊，修持种种安忍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讲这个给月亮王子调化这个食这个人肉罗刹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经过。那么这个昨天以上呢我们讲到了这个班族国王，他通过这个可以说自己的恶业力吧，通过食人肉这样的恶业力呢被这个其他的人民驱逐，然后他自己发愿，那么成了这个食肉罗刹的这个这个经过吧。然后今天呢开始继续讲。从此之后，此班主罗刹就开始以人肉为食，结果众人越来越畏惧他、躲避他，并开始各处逃亡。那么从这个他变成食肉罗刹之后呢，他真的开始呢正式以食人肉为食了。那么这个他的名声呢也越来越大，别人呢也是越来越恐怖他，所以说开始呢往各处逃避。他又与其他罗刹相互往来。不久即眷属成群，有部分未成他眷属之罗刹对班主说，如你欲令我等也成为你眷属，你应举办三大宴会款待我们，那时我们自会成为你眷属。那么就说是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收了很多其他的罗刹呢作为他的这个眷属。那么还有其他一部分人呢，就说是这个没有成他眷属的这些罗刹对他讲，如果你能够举办一个盛大的人肉宴会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知道你的能力超群。如果你能够举办这样一个宴会呢，才说明你的这个真正有统治我们的能力吧。因此说呢，如果你能够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那么自然就成为你的眷属了。班主罗刹马上答应下来，他说道，我会用500王子人肉宴招待大家。随后他便前往很多地方去将这些王子逮入山洞，前后共抓获499名，还差最后一位。那么他自己呢也是这个为了显示自己能力呢，他就说是一般的人肉肯定不行啊，现在的话举办这个500王子的这个人肉宴，那么通过这个呢来这个招待大家。他自己呢就开始准备，先后呢抓了这个499个王子，还差最后一个。被关押在山洞中之众王子互相议论道，我等现已沦落至无依无靠境地，如月亮王子能到这里则为再好不过，因他有足够能力解脱我等，冲出牢笼。那么这个499个王子在一起商议呢，如果按照你常规的办法呢，是绝对没办法从这个罗刹的口里面逃脱出去了。那么现在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怎么样让这个月亮王子也来这个地方。那么月亮王子如果来这个地方的话，他有能力可以说是这个帮助我们解脱。大家如此议论商量后，便决定以方便法诱使罗刹将月亮王子带至此处。他们告诉班主罗刹说，若你欲大摆盛宴，仅靠我们这些王子根本办不成以圆满宴会，我等生肉无甚声望利益，如你搞到月亮王子人肉，方才能举办起真正人肉宴席，因他具有殊胜功德。然后他们就开始想一个这个办法，就是说是他们就给这个罗刹这样讲呢，我们这些这个王子呢，虽然名义上是王子，但是呢我们是没有什么声望的，我们这个身上的肉呢也不是有声望的肉，也不是有利益的肉，所以说呢如果是能够就说是这个搞了月亮王子的话，他一方面具有功德，而且呢有很大的声望，如果你能把他这个搞来，然后你自己呢才显出你自己的能力超群吧。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把他搞来的话，才真正具有这样一种意义了。罗刹轻松回答说，这有何难办，我定会手到擒来。说完便飞上虚空去寻找月亮王子。 当时月亮王子已成为王位继承人，他有一日正与众多眷属前往乐园准备听法，有一婆罗门欲为王子宣说法要。这个王子呢就是佛陀的前世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大菩萨的转生了。那么他是现在呢已经被他的国王立为这个可以说是王位候选人吧，啊，王位继承人。然后他自己在这个在太子的时候呢啊，非常喜欢这个善法，非常喜欢这样一种这个救度众生，或者又说是这个慈悲待人，所以说他的这个名声呢是这个这个传得非常远的。有一天呢，就说他王子和很多眷属呢准备去一个婆罗门面前这个听闻正法。此婆罗门说法目的只为钱财，他一看到月亮王子长相端严，便不由得专注观看起来。那么就是说这个婆罗门呢，他为了王子说法呢，也是考虑到王子他是一个大施主吧，王子呢他非常有钱财，所以说呢如果能够为王子说法的话，能够得到很多钱财，没有其他的目的他自己一看到这个月亮王子长相端严的时候呢，也不由得开始这个专注观看他的这个相貌。此时婆罗门还未开始讲法，但众人却突然哀号放声大哭起来。王子诧异问道，到底发生何事？众人急忙说，痴人罗刹现已来到此地。婆罗门闻言顿感恐惧，大家也都在惊恐中四下逃跑。那么正准备传法，还没开始传的时候呢，听到大家开始这个哀号，开始就说是个放声大哭。王子一问的时候，他们说是这个食人罗刹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传说中的这个食人罗刹呢，现在已经到了我们面前了。婆罗门这个说法的上士听到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害怕，大家呢也是这个非常恐怖当中，开始四下逃窜。王子平日已了知罗刹恶行，此刻则想以扰一心度化他，他便对众人说道，如罗刹到我们这里，我愿接待他。于是他安排王妃眷属及四种军队先行回去，自己留守观待。那么王子呢，他对这个食罗刹的种种的恶行，然后呢就对人们的这个伤害的程度，人们对他的恐惧的程度等等，早就有所这个耳闻了。所以说呢他自己呢也是想趁此机会呢，能不能够饶愈他，能不能够度化他。当然呢并不是说一般的这些人呢，我们听到一个恶人然后想这样一种发心调化他而已了，不单单是有这个好心，他有这样的能力，确实他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好心人，他是一个大菩萨的化身，所以说他早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调化，或者自己有没有能力调化他，这一方面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就是想调化他。月亮王子在众人一片惊叫声中定睛观看，只见面目丑陋、身披铠甲的罗刹正气势汹汹，手执利剑追赶在王子军队后面。王子大声喊道，大罗刹，所谓月亮王子就是我，你整日但食人肉做此等坏事到底有何意义，请直接过来找我。那么就月亮王子一看的时候呢，这个罗刹还以为这个王子肯定是在这些大批军队这个拥卫之下吧，所以说就朝他的这个军队开始追赶去了。那王子就对他喊呢，就说是这个你平时做了这么的恶事有什么意义呢，你如果找我的话就直接过来，我在这里。班主罗刹便回转身，他一眼就看出月亮王子行为寂静，于是就对王子说，我正是特意为找你而来。然后就无所顾忌地将王子扛上肩飞逝而去。王子心想应战死随顺罗刹，因还未到度化时机，便也不加反抗，任由他扛去。如果真正就说是这个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要反抗的话，这个罗刹肯定对他没有办法了。但是呢王子想到呢现在呢还没有这个他调伏他的真正的时机还没到来，只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前行而已了，所以说他就任由他扛去这个可以说是等待这个时机的成熟。最后到与环境恶劣、人骨架四散乱扔、人血到处染污之地后，罗刹才将王子从肩上放下。而月亮王子原本就身相端庄善妙，罗刹此刻见到后不觉目不转睛，仔细观看起来。那么确实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大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修持很多这个殊妙的善行，修持安忍，或者修持这些圆满的布施、持戒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说感得从他的艺术果报方面观看的时候，就了解的时候感得这个相貌端严吧。罗刹呢他自己呢可以说是这个一看到王子可以说这么庄严的相貌之后呢，也开始仔细观看起来。王子则回想起来，婆罗门刚才欲为我说法， 但我却被罗刹半中间劫走，婆罗门对我离去甚是失望，因他为的钱财愿望未满。想到这里，王子心中深感难过，且因悲伤而落下眼泪。那么就是说，王子被这个劫到这个山洞当中之后呢，他没有想到其他，他就突然想到了刚才婆罗门呢想要为我说法，而他说法的目的呢是为了得到一些供养，得到一些钱财。那么现在我中途被劫走了，他的说法没说成，我又没有给他供养，他肯定这个婆罗门肯定非常失望吧。因此说呢，他就是很非常难过，而且通过悲伤落下了眼泪。罗刹则讥讽他说，久闻你颇具功德威力，孰料今日却在我手中流下眼泪。你莫非因恐惧死亡而哭泣，或者因留恋其他所爱所贪之境而痛哭？那么罗刹呢，他就不知道这个王子落泪的原因，他就以为是惧怕，他就以为是惧怕，所以说他开始这个讥讽这个王子，早就听说你具有很多的功德和威力，然后呢今天被我抓住之后，为什么又通过害怕而流下眼泪了呢？王子回答呢，我根本不系挂自己生命，也绝非有其他可留恋之处。王子斩钉截铁回答道，只是刚才有一婆罗门本欲为得财富而准备于花园中为我说法，但我却被你抓走。婆罗门当然失望不已，我是想起此事才难过哭泣，如你信任我，就请将我释放。我回去再听他传法，并献上供养，然后我便马上返回，不知你能否允许。那么就是王子就跟他可以说是说明理由，那就刚才呢婆罗门为我说法，但是呢被你抓走之后呢，婆罗门非常失望，那么想到这个事情呢才痛哭的，并不是说是担心自己的这个生命。那么现在呢，能不能把我这个放回去，然后呢我听了法供养他之后，然后返回让你吃掉，这样行不行呢？罗刹略显怀疑，若我放了你，你还会还会不会再返回？罗刹当然开始怀疑了，他说是，我如果把你放回去，然后你肯定不会再回来吧，会不会再返回呢？这个方面他就有点怀疑。王子坦诚答言，从出生到现在，我从未说过妄语，我自己所发誓愿，我根本就不会舍弃。再说若我不回来，你也有能力将我抓获，况且刚才就是我主动送上门来。那么王子呢，从几个方面给他可以说是这个给他回答，打消他的顾虑吧。一个方面呢，他就从小到现在，那么从来就没有说过妄语，所发的誓愿呢就不会舍弃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相信我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他就说呢，如果我不回来的话，你也有能力把我抓来的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说是这个理由呢，刚才呢就是我主动送上门来的，你刚才在追赶四种军队的时候呢，是我把你这个喊回来，然后呢你才把我抓住的。所以从三个条件观察的时候呢，我自己肯定会这个信守诺言的。罗刹闻言就将他释放，王子离开时感觉就如从罗刹血盆大口中逃脱一样。当然呢，王子并不是庆幸自己可以说是这个逃脱了生命的，并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是因为有了这个可以听法的机会，有了供养婆罗门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时候呢，就好像从罗刹的血盆大口当中逃脱一样。周围人见到王子回来非常高兴。王子则将婆罗门唤来，在他面前听闻事迹，每一季都供养1000两黄金，总共4000两黄金，尚有其他许多供养。那么就是说这个众人看到他回来之后呢，当时非常高兴的，而王子呢就说是没有做其他的事情。王子就马上到这个婆罗门面前呢，开始这个听法，听了四句听了这个四个偈颂呢，每一个偈颂1000两黄金，四个偈颂呢总共供养他这个4000两黄金，这个是主要的供养。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次要的供养供养其他这个衣服绸缎等等其他的许多供养品。那么在其他版本当中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是这个王子他首先呢是在花园当中听完法之后呢，正准备供养的时候呢被抓走了。所以说他被抓走之后呢，他就想到呢，他就说我刚才听了法，但是呢没有供养上师，这个方面就是很不好的，所以他一直就很担心。然后呢得到罗刹允许，他回去之后呢，然后就马上就把这个取了很多黄金，然后呢取了很多这样的财富呢，然后开始供养，供养完之后再回去的。其他的版本就是《格言宝藏论》当中记载的故事呢是这样的。 父王感觉王子为一些小法就花去如此多如此多财富以做供养，太过可惜，他便以温和语气告诉儿子说，你为听法进行供养应合情合理，否则布施数目过大，再有钱财也会轻易耗尽。王公眷属等大小开支都需要财物，故而你平日只上供下施，就应适度，以此才能安邦治国。那么国王呢，就认为呢，就是这个一个寄送1000两黄金，然后呢，而且所说的法呢，也不是这些大圆满，也不是说这些大中观这样法吧，这好像是看起来的话，就是一些一般的这个法。为了这些，他认为为了这些一些小法，然后就花去这么多钱财做供养的话，是不是太可惜了？所以说呢，一方面是这次供养有点太大了一点，而且呢，平时的话他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呢，他的数量就很大，所以说他就开始这个可以说是告诫他吧，他就是说是你要布施啊，要供养啊，这方面都可以，但是呢，还是应该一个尺度一个尺度，像这样王公眷属都需要开支。如果你平时一下子上供就很多几千两黄金，可以说一下子也是几千两黄金，这个时候呢，别人还怎么样生活呢？所以说，为了安邦治国呢，应该这个合适一点。王子则回答说，大父王，若与婆罗门所说善法价值相较，我连王位都可用作供养，听他所讲法后能升起智慧，摧毁无明，世上所有功德中哪有能与文法功德相比者，听闻如此善法，为何不能尽力供养，我根本不欲获取一切祸害之根源王位，我还要落实我所做承诺，前往罗刹那里。那么王子听到他父王的话的话呢，肯定就是认为呢，他的这个所说的话当中呢缺乏一些真理，所以说他就开始回答，他说呢，真正用这个钱财和这个正法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正法的价值是远远就是说超胜于所谓的这些钱财的，所以说呢因为就是说听了这样一种正法之后呢，相续当中能够升起智慧，升起智慧之后呢，可以摧毁无明，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了就是在自己内心当中能够升起这个正法的境界，能够知道取舍的智慧呢，确确实实在所有财富当中是这个最宝贵的。想想看呢，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财富就是说你拥有之后呢，会受到其他外援的这些这个损伤，而真正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财富呢，在这个今生他自己去世之后呢，也不会跟随自己而去的。但是这样的内心当中升起的这样一种正法的智慧，那么今生当中呢，可以用它的取舍因果，然后呢，后世呢一旦死去之后呢。他还会就是说是跟随自取去后世，生生世世当中呢，都会通过这样一种相续当中的智慧呢，获得这个非常多的利益的。所以说想一想呢，世间上的什么样的功德，什么样的财富能够与经文正法相比呢？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是，为什么不进行供养呢？所以说呢，如果真正可能的话，我都可以把自己的王位做供养了，何况说是其他财富呢？因此说呢，根本不多像这样的话，供养的这个财富根本不多的。而且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我根本不愿意获得这些这个一些祸害根源的王位的。然后这个方面呢，给他这个父亲呢，就是说这番道理。然后最后呢，他还说呢，这个不单单是我要把这个这些财产供养了，而且现在呢，我要去落实自己的诺言，我要去罗刹那个地方去被他吃掉。他就这样讲的。父王听罢焦急非常，我为你利益才好言相劝，你不要心生不悦啊，太子，有谁会自投罗网，前往怨敌前往怨敌面前？他就说是什么呢？他说是这个父王他的父亲以为他就说是个生气了以为自己呢就说刚才呵斥他或者说说他的时候呢，认为他供养太大，是不是他生气了？所以说他就说呢，我是为你好才好言相劝的，所以说你还是不要心生不悦吧。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有谁会愿意自投罗网前往怨敌面前呢？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尽管你承诺，但我断不会开许。在我们大智者所造吠陀论典中，都宣说为保护自己生命，为上师利益，即便说妄语也不过失。故而你不顾自己，也不怜惜我们此等恶劣习气，你当抛弃。 那么这个国王他就通过一般世界上的论点嘛，他就认为呢这些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些方面的智者所造的吠陀论点当中呢，就说过这个什么呢，这个自己的生命呢是最这个最过宝贵的，所以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说妄语呢是没有过失的。从另外方面讲呢，为了上师的利益说妄语呢也是没有过失的。所以说呢，你虽然做了承诺了，因此但是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说这妄语也是可以的吧。所以说呢，你不要这个不顾自己，不要不联系我们啊，像这样你内心当中的这个恶劣习气呢不应当啊，可以说留存，应该抛弃的。若你不愿不想违背自己承诺，我已准备好四种军队，他们到时可护卫你前往，这样也许能免于你被罗刹吞噬。如此一来你又维护住自己誓言，又能保护好自己。那么国王呢就说，退万步说吧，即使是说你真的要去承诺就说是这个可能承诺你自己的这个誓言的话，那么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准备好四种军队保护你去，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你可以避免被罗刹吞噬，所以说又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又维护住自己的誓言，这方面不是很好吗？王子再次谢绝道，我已答应之事就绝不更改在这世上已入恶道，去入地狱，我有依靠之众生，谁去度化他们食人肉之罗刹宽容开许我回来，以他开许之恩德，我才能听闻婆罗门教言。现在我要想办法摄受罗刹，他肯定不会杀害我，请父王放心。那么王子回答的时候呢，也是从几个方面可以做的回答吧。一个方面就是说呢，自己可以说是什么自己所答应的事情呢不能够这个违背自己已经答应的事情呢就不能更改，这个方面是一定要去，而且不能带其他人去的这个理由。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可怜的众生这些可怜的众生，比如说像食人罗刹呢，造了这么大的恶业，那么就说是什么呢这些已经入了恶道或者即将去入地狱的没有依靠住的众生谁去度化他们呢？所以说呢，我要去度化他，这个方面是从悲心的角度呢，可以说是给他父王回答说必须要去。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第三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就说是这个罗刹对我有恩德所以我要去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食人的罗刹呢，他就是开许我回来听法我听了教法做了供养，这个方面是他对我的恩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必须要回去报答这个是第三个层次了。第四个层次呢，他就说是这个现在我要去呢，并不是真真实实的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去送死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现在要去的话，想办法摄受他，想办法调伏他，所以说呢，我自己心里有把握，他肯定不会杀死我的，请父王放心吧。所以说他从这个四个层次回答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开始去了。王子谢绝父王所派军队后，独自一人前往罗刹所居之地。罗刹很远就看到王子正向自己走来，尽管他心性长期都处于恶习丑恶习气包裹下，但他看见王子后还是升起信心。他不禁说道奇哉奇哉，真稀奇。那么就说是罗刹很远就看到王子一个人从这地方走来了，他虽然他自己的这个心性呢长期都处于丑恶习气包裹之下，也就是说他自己在变成罗刹之前呢，他自己因为是母狮可以所生嘛，所以说他有一些这个比较凶残的一面的。然后最后呢，他开始吃人肉，然后呢他开始变成食肉罗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总体看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心性是长期处在丑恶习气包裹之下的，没有接触到很多这样的真正的这个善行，没接触到真的很多正事。但是呢，看到王子可以说是还是往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仍然对这个王子升起了信心了。他心里想这人真不怕死竟敢冒死守护真实誓言。而王子见到他后则说道，我已听闻教言并作供养，心中非常喜悦，真要谢谢你大恩大德，现在我又特意赶回，请你随便但是吧。罗刹升起好奇心说道，我当然可随时吃掉你，不过我想先听闻你所闻受之教言。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王子到了他面前之后呢，就说我现在已经听到教言了，已经做了供养了，那些当中呢就是非常欢喜，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所以说呢我要感谢你的恩德，一方面呢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承诺我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誓言吧，因说赶回来了请你随便吃。那么就说罗刹他自己升起的这个好奇心，那么我吃你很简单的，随时都可以吃你了，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教言是怎么回事的怎么样回事。那么在其他一些这个其他一些版本当中也是这样提 提到过吧。那么就是当时呢，并不说是抓了五百个王子吧，好像是就是说是把他把这个王子抓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王子说要回去听，回去报恩，然后他放他回去之后，他赶回来了，赶回来之后呢，那么就是罗刹就开始生火了，开始生火，他就说现在的话就说这个火还没着旺，火还没着旺之前呢，你把你听的法给我讲一讲，然后呢就是等这个火着旺之后，烟子也没有的时候呢，再把你烤着吃。那么他就其他地方也这样讲的。王子看到时机已降临，就对罗刹说，你性格凶残，亦无悲心，只是为自己生存，屡屡造恶，而我所听闻教言皆属正法，正法与非法怎能结合，对你们这种恶性罗刹宣说圣道有何作用？那么王子呢，就看到这个时机已经降临了，他自己呢开始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智慧呢，准备调化他。那么调化他的时候呢，他首先就不答应啊，首先不答应，不给你传。你的好奇心越大，我就越不给你传。他这个时候越不跟他讲了，越好奇心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真正的内心当中有一种相似的这个相法的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王子呢，才给他讲。所以他是用一个方便。那么你的这个性格是这么样的一种凶残啊，这个而且悲心没有，而真正听闻这个正法的根性呢，需要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品，然后呢还需要对众生有这个悲心，那么你自己呢屡屡造恶，杀了很多人，吃了很多人，所以说呢你做的是非法，我讲的是正法，正法非法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啊，不能在一个相遇当中共存，所以说呢对你这样一种恶性罗刹宣讲正法没有必要啊，根本不跟你讲。罗刹听后不觉冷笑，说道，你们国王为戏耍玩乐而杀害众多野兽，如果为生存杀死活人与正法相违，那杀害野兽难道就不与正法相违？王子对他开始说，杀野兽之人绝非行持正法，而杀死人肉之行为更是恶劣，特别是但使种性高贵者人肉更不应离。那么罗刹听到这个王子的话之后呢，他就觉得就说这个不应离，他就觉得很冷笑。为什么呢？他就说是你说我可以说是这个杀把人杀掉之后吃掉了，然后你看你们这些国王啊，或者你们这些可以所谓的正人君子，看一下你们呢为了这个戏耍，为了玩乐呢，然后就把很多野兽就说这个派到很多军队，然后就围猎之后呢把他们杀死后之后呢回去吃。那么这样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和我这个有什么差别呢？你们也是把他们杀了吃，我也是把这些人杀了吃，你们如果说是我违背正法的，那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你们自己是不是违背正法呢？如果这个是王子，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菩萨，他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善良的人的话，他肯定就没办法回答了。但是呢王子他从来呢就没有做这些事情，他的品行呢一直都是非常端正的，而且他自己呢一直通过慈悲心对待众生，所以说他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丝毫的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好回答之处吧。他没有从这方面来回答，他没有说我怎么我没有做这些事情，他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给他开导的，他就是从另外角度开导。那么杀野兽的人呢，不是行持正法的，首先他说这一方面绝对不是行持，不管是国王也好，其他人，反正呢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杀死野兽，这一方面呢绝不是在行持正法。那么但是呢从和杀野兽相比，你杀人吃人这个行为就是更加恶劣啊，更加恶劣的，而且呢特别是但是种类高贵的人呢这个人肉呢更加不合理啊，更加不应理了。这个时候好像就是我们认为是不是月亮王子他自己有点偏颇了，好像是不是对人有一点这个有点爱重，而且尤其对种性高贵的人有点爱重，所以说他就说呢就说是这个杀人比这个杀野兽要好，然后呢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如杀野兽的人，然后尤其是杀到种性高贵的人他的罪更大，好像有这个意思。但这个方面并不是从这方面在考虑的，他主要是为了调化他啊，为了调化这个罗刹呢，他是一个方便说法而已。王子内心上不可能就说是不了解杀野兽杀人这一方面都是不对，而且他王子也不可能说高贵的人他就说更不应该杀，然后低贱的人就应该杀，这方面的这方面的智慧呢绝不可能没有的啊。他但是呢这个方面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这样一个方便吧，一种方便。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人和这个野兽，人呢他可以做取舍他可以做取舍，所以说呢如果杀人和杀野兽相比，杀人的罪过要重这个方面以前在可以说是上次的这些放生功的文当中呢也这样这个提到过吧，这样提到过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救人一命和这个放一个生呢，自己的功德大，肯定说是把一个人的生命救下来功德要大得多的。而这个种性高贵的人呢，种性高贵的人呢，我们不能够这个一概理解成国王啊王子啊这一方面就知道种性高贵，实际上种性高贵呢可以理解成行持善法的人，那么他行持善法他的种性比较高贵了，比如说呢皈依三宝的人 人，他是皈依三宝的种性，他是佛法的种性，发菩提心呢，他的种性更高贵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如果从这个角度做比较的话，也可以理解王子的所说的这句话的这个真实的道理。王子尽管为调化他，乃用讥讽语气如上宣说，但以王子慈悲力感召，他已成功压下罗刹这个嗔恨心，因而罗刹还愿意闻受。那么王子呢给他开示这些呢，全部都是用讽刺的一个语言，根本没考虑到对方是一个食人的罗刹，然后说话应该注意啊，怎么怎么，根本没考虑到，全部用讽刺。但是呢，王子一方面呢知道这个时候该调化他了，王子内心当中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绝对有把握的，而且他的慈悲心非常的真胜的，所以说他的慈悲心已经成功的压下了这个罗刹的这个嗔恨心。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慈悲心他的很圆满啊，修得非常圆满，所以说他把这个罗刹的这个嗔恨心呢已经压制住了，压下来了。罗刹此时则面带微笑说，我已将你释放，你本可在王宫中尽享各种快乐，但你自己却不愿享受，反而回到我这里，看来你并非精通论点之人。那么这个罗刹呢还想跟他辩论，还想从这个语气上面压倒他，所以他就说呢，看你不是智者。为什么不是智者呢？本身你把你放出去之后呢，你可以不承诺自己的誓言，你可以在这个什么呢，在王宫当中继续生活继续快乐的生活，但是呢你还是这个回来了，说明你呢并不精通这些论点。王子继续说，我并非贪图短暂安乐之人，我亦舍弃恶劣论点中，只是维护自己利益之观点，而且我为信受真谛才回到你身边，这正说明我明了论点。如此之论点才与生活实际意义及客观现实不相违背，一些恶劣论点却处处与之相违，如你修此种劣论，死后只能堕入恶趣。那么就是王子呢，他根本没有说是这个什么呢，根本就说是这个从就说是没接受他的观点吧，他就说你说不是真正的智，没精通论点，但是呢我自己呢就是因为精通了论点我才回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谓的论点它有个正论和一个邪论呢，那么正论当中呢所讲到这些做人的规矩啊，或者正论当中所讲到这些正法呢，这些方面和现实生活和客观现实呢这个方面不相违背，而像劣论就不是这样的。劣论当中呢，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可以伤害其他人呢，可以说妄语啊，可以不去这个承诺自己的这个誓言呢，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不对的。所以说呢就说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是明了论点的。那从你的角度来讲，你如果信奉这些论点，你修持这些论点不但对你没有利益，而且死后呢还会堕入恶趣当中去。罗刹则说，将自己最珍爱之生命以及亲友王位种种享受全部放弃仅仅为得一句真谛，到底值不值得？得到一句真谛跑来这里又有何用？那么就说是什么呢，他自己说呢，把自己的生命放弃了，亲朋好友全部都放弃之后呢，仅仅为了得到一句所谓的真谛的法，那么这样一句真谛到底值不值得呢？像这样的话，得到一句真谛跑到这里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他就像王子呢就这样提问，这个慢慢就开始转到这个王子所听的这个妙法当中，也就是说呢王子通过正法调化他的时机已经到来了。王子便向他诉说起真谛妙用。真谛具多种利益，简单说来大致为，一切装饰中真谛最庄严，一切味道中真谛最甘美，不经苦行痛苦真谛已可承办福德，希求真谛者名声传遍一切地方，真谛能令众生超离三界，真谛是去入天界门槛，真谛是渡过轮回江河之桥。那么王子就开了跟他宣讲所谓的这个真谛的利益，他认为呢为了一句真谛舍弃自己的生命到底值不值得，王子就跟他宣讲了完全值得，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真谛的妙用。那么真谛的妙用具有很多功德，但是现在呢大概简略的宣讲起来的话，那么真谛是一切装饰当中的这个庄严一些装饰当中的这个最具庄严之物呢就是这个真谛，一切万法如果缺少了真谛的做庄严的话都不叫真实的庄严完全不真实的庄严，人们的这些这个花饰也好，人们的耳环也好，人们的项链也好，人们认为这个是庄严，但是如果这个当中缺乏了这个真谛的妙用呢，完全不是真正的庄严的。然后一切味道当中呢，真谛的味道是这个最甘美的，一切世间上面呢所谓的这个甘美的饮食，这些味道和真谛的味道比较起来的话，可根本没办法和真谛的味道相比较。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不经过这个苦行痛苦真谛可以承办福德。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承办福德，其他人如果不知道真谛的这个妙用，虽然你经历了很多苦行经历了很多痛苦，但是呢也不可能真谛承办福德了。这方面讲呢，如果你了解了真谛的这个妙用，真正知道了这个真谛，也就是说种种出生的正法不管是世间的真谛也好还是出世间的真谛也好，那么如果知道这些真谛呢，你自己不需要经过这个种种的苦行痛苦也可以承办这个福德，这个是真谛的妙用。然后呢希求真谛者名声传遍一切地方，那么不希求其他的世间财富，只是希求这样一种真谛，他自己的名声呢自然而然传遍一切。如果想要希求名声的话，那么希求真谛就可以承办的。然后呢真谛能令众生超离三界，那么其他的东西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令众生超离三界。你说离开了真谛之外的其他的这些世间八法呀，这一方面只能说是引导你自己继续在三界当中流转，没办法超离三界。而真正通达了真谛可以说掌握了真谛，修持真谛，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超离三界，不但自己超离，一切众生都因此而超离三界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真谛的妙用。真谛是去除人天这个去除天界的门槛。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了解真谛如是如是修持的话，那么也能够就是说这个去除天界这个方面也是个很殊胜的。而且呢真谛是渡过轮回江河之桥就讲了很多这样一种真谛的这个殊胜的功德。罗刹听罢竟已开始赞叹起来，若是其他人若有手定会恐怖紧张，而你却表现英勇，似乎不惧怕死亡一样。那么这个方面呢就罗刹听完之后他就赞叹了，他就赞叹这句话呢好像就是对真谛方面呢就是说可以说这个王子呢他就说了很多真谛的妙用真谛的功德，他就认为呢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吧，如果你没有听闻正法，你没有掌握真谛的话，你肯定会像其他人一样非常的恐怖非常的紧张。但是呢现在看你呢不单单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履行自己的诺言从这个王宫回到我这个地方从这个方面就证明你掌握了真谛了，就刚才你所这些功德呢都可以一一证实。而现在看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表现呢非常的英勇好像是不怕死亡一样，肯定和你所说的真谛非常符合吧。因此他自己对这个王子对所谓的真谛呢都升起了一定的信心，他有点开始赞叹起来了。王子也轻松心态回答说，对无论如何精进努力，最终亦不可能逃脱之死亡，再恐惧又有何用。而且对那些一直为行善业直至屡屡造恶之人而言，死亡会给他们带来巨大心理恐慌，但对我来说，我根本记不起自己有任何能令人引生后悔之恶行，我一直依法行持并广行布施等善举，一想到这些我就不再惧怕任何死亡威胁。所以你欲以我为供所以你欲以我 以我为供施品，请放心去做想使我身肉亦可。那么就是王子他开始回答呢，就是一般来讲人们都对这个死亡很恐怖，但是你再怎么恐怖呢，这个死亡终究会到来的。但是关键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即将到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死亡只知道恐怖，但是想没想到怎么样一种这个解除恐怖的方法，一般的人就不知道的。但是呢王子说的，我是已经可以听闻了正法，我对这样一种真谛呢有所了解，所以说呢我就一直没有行持恶业，我一直在行持善法。所以说如果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死去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后悔，不可能有任何的痛苦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就不再惧怕任何死亡的威胁了。因此呢现在呢我已经可以说回想我的一生呢，可以说又听了正法又做了供养，然后呢一生都在行持善业当中度过。因此说现在我死的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现在你要吃呢就尽量吃吧。班主罗刹此时已对月亮王子完全升起信心，他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且暂时熄灭恶心。一直注视王子说道，在此世间谁会故意损害像你这般圣妙之王子，你从婆罗门处闻听之教也能否再传于我，我非常愿意闻受，因你谆谆教导，我现在已深感惭愧，并为自己所作所为万分忧虑。那么班主罗刹他一听到这样一种话之后呢，确确实实呢对王子升起了真实的信心，不单单是王子他会说而已，真正王子当内心当中的慈悲心非常的这个真正非常的真正。所以说呢他的慈悲心真正之后呢，就能够影响对方的这个心态，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嘴里说的很漂亮，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法，不一定有这样一种这个效果吧。但是王子他是一个真正的菩萨。 因此说呢，他就能够就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他就说呢，现在我不敢吃你了，在这个事件当中，谁会故意伤害像你这样的一种圣庙的这个王，具有这么大悲心啊，这么殊胜的智慧，福德这么超胜的王子，谁敢伤害呢？那么到底你在婆罗门面前听闻的教义是什么呢？我非常愿意这个闻受。那么通过你的这个教诲呢，啊，就一步一步的引导，我现在已经非常惭愧了。那么就说是对，并且对以前自己所做的这些这个，这个以前的事情呢很后悔，然后对考虑到以后的后果呢也是非常的忧虑，啊，以后的这个恶果也是很忧虑的。王子此刻已了知先人以前对班主所咒骂之十二年期限已经圆满，调伏他并使之去于佛法之因缘业已成熟。那么王子呢，一方面他这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知道如果说是一个人他内心当中如果对以前的恶业能够升起惭愧心的话，能够有后悔心的话，那么就说明他堪为法器了，堪为法器。虽然说这个法器呢，它有很多就是说层次了，有很多层次，听闻不同的法有不同的层次。但是呢，就是说作为入佛门的，作为入正法的条件呢，你内心当中如果不对这样业果升起这样的一种这个恐怖心，不对以前的恶业升起惭愧心，说明你内心当中还没有真正就是说是成为这个被调化的根性，接受正法的根性，就最基本的没有调化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罗刹呢，他已经深知惭愧，所以说呢，他自己王子也知道他呢就是堪为接受正法。那么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王子他是一个菩萨的化身的，所以说呢，他也很清楚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十二年期限已经圆满了。所以说呢，从这方面我们知道，要调化众生呢，不单单要悲心智慧，还要具有神通的。如果没有神通，无法调化的。也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时候王子根本就是没有神通啊，不了解这些情况，没有这么殊胜的智慧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调化，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方面都不了解的话，也许呢就会延误或也许就会可以耽误这个调化的时间。但是王子对这一切都非常这个了解，所以说他就自己呢就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使之去入佛。法的因缘业已成熟了，就对罗刹说道：“你如欲得法，必须拥有与所闻正法相应之威仪。正所谓，坐于极下地，当具温顺仪，以洗眼视思，如饮与甘露，当专心闻法。故而你应以清净心，就如病人听从医生教导一样。”恭敬闻法。那么就是说这个王子就对他讲呢，如果你要听法呢，就必须要有听法的规矩啊，必须符合有听法的规矩。听法的规矩是什么样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听法者要坐于这个下面讲法者呢要坐于高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这个方面是这个听闻正法的一个规矩听闻正法的规矩。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讲正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虽然就是说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德去世，但是呢就是这个法很殊胜，为了尊重法，因此说呢就必须呢就听法者坐于下面，那么讲法者呢坐于上面并不是说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原因，并主要就是说是听法的时候必须要对正法尊重的缘故呢有这样的一种规矩。然后当具温顺仪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恶心要熄灭，然后呢就是你自己的身语呢要调柔当具这个温顺的这样的这个这个仪态，然后呢以洗眼思思通过这个欢喜眼呢可以说看着这个讲法的上师从这个方面呢应该这个了解。但平时呢我们就说呢要看法本看法本就可以，不要说是一直看到这个方面就不对的。所以说呢一般来讲是以洗眼思思了，但是平时上师刚才讲的时候都说呢就不要看其他，不要并不打坐也不要就是说是怎么样一直看着我，但是要把这个好好看法本看书就可以了。如饮与甘露，就好像就是这个饮甘露一样喝甘露的时候呢就特别愉悦的吧，非常愉悦的去这个饮甘露，大家喝这个比较舒服的饮料的时候呢都是很觉得很畅快在喝的。所以这个方面如饮与甘露，这个与甘露就是语言的意思。为什么说如饮与甘露呢？因为所谓的这个本身的甘露是用口去饮的，但是这个方面的这个甘露正法呢是用耳根去饮的所以这个方面的如饮与甘露它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因此呢应当专心的闻法，通过这个专心致志的方面去闻法。这个可以说宋词呢是大圆满前行当中的，大圆满前行当中在讲这个闻法规律的时候呢也是和这个宋词一模一样的。当时好像引用的时候，前行当时就是说好像是本身传吧，应该说引自本身传。本身传就是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因此说呢，我们也知道呢，实际上那个宋词呢，就是当年月亮王子调化这个班主罗刹的时候呢，他对他所讲的这个文法的规律这个方面应该知道，它的渊源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说应该通过这个发清净心，就好像病人听从医生的教导一样，恭恭敬敬的听法。班主罗刹马上脱去上衣铺于大盘石之上，当作坐垫，恭请王子端坐于上。 然后仰望王子脸孔，说道：“大菩萨，请为我说法。”王子便开始用清晰声音将在婆罗门前所听闻之教言向他传授。那么就是说，班主罗刹一听说要这个具备这些威仪之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呢？首先这个铺法座吧，然后把他身上的这些沾满鲜血的这样一种非常肮脏的衣服吧脱下来了。但是他自己是用恭敬心、很清净的心脱下来，然后真正想这样一种供养上，他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比较干净的东西了，所以要把他自己沾满鲜血的这个很多污垢的这样的上衣脱下来铺在这个石头上请这个王子端。然后呢，在下面恭恭敬敬的祈求大菩萨呢，现在请你为我讲法。王子所说第一首偈颂为：所有正事前接触仅一次，无需精勤修自心或稳固。那么王子讲第一个法，他就说在婆罗门面前所听到的第一个偈颂呢，在所有的正事面前接触单仅仅是一次，那么不需要精进去修持，自信就可以获得稳固。所以这个方面的接触呢，那么有很多意思在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单单是见一次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单单是坐一会儿啊，或者有的时候呢，仅仅是交谈几句啊，这个方面呢，你不需要去进行修持，但是呢，你内心当中呢，也能够这个可以说是获得一种稳固的境界。就是说，真正在具有功德的正事面前呢，就这么接触仅仅一次，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能获得这样一种这个稳固的状态。罗刹听头罗刹听后点头称赞，又打响指并且非常高兴的再三请求王子继续传法。他罗刹听了之后呢，一方面在点头称赞，一方面打响指呢，就是很愉悦吧，非常高兴的时候，他就做出这样一种这个表示听了之后呢，确实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道理。于是王子又说第二句，正是随意撼不动，如同天鹅行善法，何人如果亲近他，功德自然能获得。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说正是随意撼不动，因为正是呢，他具有非常稳固的心性，稳固具有智慧，具有悲心，所以说呢，就好像这个天鹅一样天鹅很稳固的，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王就是这样的一种正是呢，行持善法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稳固的，所以说任何人亲近他呢，功德自然会获得。罗刹听后再生欢喜罗刹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非常正确。为什么这非常正确呢？他现在一直的一个王子就是一个正士了，所以说呢，他在王子面前接触了一次他自己的心就开始从迷乱当中，从散乱当中逐渐开始获得清凉，逐渐获得稳固。所以说他听了第一个偈颂之后呢感觉非常的正确。那么第二个这个偈颂呢，也是这样的吧，正是他行善法呢，就好像这样一种天鹅一样非常稳固的，任何人亲近他自然获得功德。他一想也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月亮王子，他自己的心情这么调柔，他自己呢如是可信守诺言，为了听法怎么样精进，他一听确实就是这样的，他们行持正法的人就是这么稳固内心当中就是这么稳固的，所以说他就认为讲的确实很正确，而且他对照自己的相续的时候呢，也是他认为自己慢慢开始升起功德，他就是非常的欢喜他对王子请求道：你通过供养财物而获得智者教言，行如此供养而得如是教言，太有意义，不知你能否再为我继续宣说。他一开始称赞了，他开始随喜王子所听到的教言非常有用，所以说超胜其他的一切世间的财物，因此他自己就是这个称赞他，然后再请他继续宣讲。于是王子又宣说第三句国王马车金宝寺身体衰朽易丑陋，正是所传法不老，善根功德永稳固。那么王子所讲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讲无常方面的教言，然后就正法方面呢永远不会衰老这方面的教言。然后他就是说呢，国王和他的自己的这个马车等等通过这个黄金，通过珍宝的装饰，但是呢这些这个黄金等等装饰的马车呢，他也会衰朽的。但是呢这个国王通过这个种种的装饰就可以说严饰的身体呢，他也是会衰朽的，也是会逐渐变得丑陋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一般世界上的有为法的他一个本性，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应该抛弃。然后呢，从另外角度来讲，正是所传的正法不管是流传再多的时间，那么就是说这个几千年几个大劫乃至于就无数劫当中，反正呢就是这个正法传下来的时候呢，是永远不会衰老，他的善根的功德呢是永远稳固的这个从这方面赞叹了这个正法的功德。罗刹听罢再次弹指赞叹，同时内心法喜充满，就如降下甘露雨水一般，身心得以享用无尽。他又请求王子接着传法，王子就开始为他宣说第四句：天地之间距离远，大海两岸望不见，东西两山难睹面， 俗人佛法相隔相隔遥，然后呢就开始讲嘛，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人和佛法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从三个比喻来讲，第一个比喻呢就是天地之间的这个天和地之间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遥远的，然后大海的此岸和大海的彼岸呢也是非常遥远的，东西两山呢就是这个很遥远的，所以说东西两山的人呢，这边的人看不清楚对面的人的这个脸孔，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非常遥远的。因此从三个比喻了解之后呢，真正的这一次俗人和这个佛法之间的距离呢也是非常遥远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进，你要走进佛法呢，你必须要去除你很多俗人的习气。如果你真正的就说是这个拥有很多俗人的习气的话，你就永远没办法接近佛法。佛法是佛法，你是你啊。这个方面就在其他比如说开启修行门扉啦，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三法宝门论啦，这些修行法门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如果你不实行不是好好去思考，如果不把这个佛法真正融入到内心当中的话，那么就说你是你的相续，佛法是佛法，那两者之间呢没有丝毫的关系啊，没有丝毫的关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到要学佛呢，必须要调稳自己的这个心态，使自己内心当中状态呢慢慢和佛法这个法义呢逐渐这个相融合，最后呢就是说法义和相续融为一体，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观察自己内心当中还没有升起应该有的功德，就说明这个佛法是飘在你的口头上了，飘在水面上了，没有真正和你的这个相续融合起来。那么如果就是说佛法，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讲到出离心的教言、菩提心的教言、空心的教言，真正和自己的相续融为一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相续当中充满了佛法了，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享用佛法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自心和佛法相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融合呢努力去融合它是非常关键的很关键的一个事情。班主罗刹此时已是欢喜难言，他恭恭敬敬对王子说，你为我传授四季，我欲供养你四种殊胜，也报传法之恩，不知你欲何求。班主听完之后呢非常的欢喜了，他自己想真正的内心当中呢对王子升起的信心，他就说呢，你为我传了四句偈，我自己的享用无尽了，那么现在我想通过供养你四种殊胜，那供养四种殊胜呢不一定就是指哪四种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说出来，反正你的要求我都能满足，反正你四种要求吧，四种殊胜的要求你说出来呢，我一定照办，通过这个我去报答你的恩德，那不知道你到底想求什么。王子正色答言，你干尽伤天害理之事，连我也被拖累被羁绊，你所积善根全为颠倒错乱，又怎能对别人行四种殊胜供养，即便我开许你可对我行殊胜供养，但你从内心来说就不喜不思，你还是免谈什么供养不供养吧。完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上师对弟子的口气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他已经被调化了，所以说他是讲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上师对这个弟子这样口气，你像供养但是根本不可能，你内心当中没有不死的心，以前做了这么样一种恶业，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自己呢这个善根呢全部颠倒错乱，你自己回向成罗刹了等等等等，这方面呢都在数落他，数落他是有必要性的，让他从内心当中对他的恶行呢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发怒的这种心吧，产生一种追悔的心发生一个追悔的心。一方面这个时候他这个班主罗刹他对正法呢有这样一种这个需求，很高兴，对上师呢也有信心，那么他自己呢如果再对以前的恶业做一个最彻底的发怒的话，那么就是非常好。罗刹听后羞愧难当，他低头说道，你无需担心，我现在连自己性命都可以舍弃，我定能供养你最殊胜之物，请你务必接纳。王子看时机已到，就对他说，你既然愿意供养，那就自此之后第一个呢一定不得妄语，第二呢还得断除杀害众生之习气，第三呢且需释放所有被关押之人，第四呢并戒断但使人肉之丑陋习性，以此为四种殊胜供养，我方才可以接受。那么就是说既然他这么就是说信心大想要供养，那么就是王子呢就开示了这个四种条件四种供品，你把这个四种供品给我交上来，那么不妄语，不能杀众生，把现在的所关押的499个人全部释放，还有以后呢绝对不能再吃人。那么因为这个方面呢就是这样讲的时候，虽然他的这个什么他十二年被诅咒的这个时期也过了，但是内心当中还有一些残留的习气，还有一个十二年当中一个残留的习气，所以说呢这个王子为了使他彻底的断尽就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可以说是给他教导吧。 哪吒面露为难，痛苦之色道：前三项要求我都可以做到，只是第四条能否替换一下？因为我实在难以做到，我不是人肉根本无法生存，这一点想必以前就已了知。罗刹就说前面三个怎么也可以做到，但是第四个不吃人肉这个有点困难啊，有困难，是不是能够以其他的变通的方式呢？啊，有什么其他的方便可以做得到呢？实际上呢，就是他就从这个方面啊开始这个讲到吧，这些方面习气呢可能有点重了，有些吃肉十几年的话，就说是要一旦说吃素的时候就开始想其他的方便啊，能不能就什么其他变通的方式，或者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也许还是有的。所以像这样也可以了解吧，这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习气比较重的时候呢，要一下子断尽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王子进一步刺激他说，我就说过你根本不可能供养我四种殊胜，若不能戒除食人肉习气，不妄语不杀生等项又怎能落实？你刚刚还信誓旦旦说可舍弃生命对我行四种殊胜布施，现在看来岂不又成空话？那么就说这个王子他就开始进一步刺激他让进一步给他宣讲了，让他就说真正能够就放弃的。罗刹为自己辩解说，我现已舍弃王位，于森林中感受种种痛苦，又远离正法，众人围绕我而起之谣言，可谓四处飞扬，此种情况下我怎能舍弃最后一条生存之道？因我已无任何可依靠处。这个罗刹的意思，我虽然有心想吃素不是有心想吃素，他就说虽然我有心呢就想要断除这个人肉吧，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我就说已经舍弃王位了，然后别人呢围绕我说了很多这样流言蜚语了，说再这样的我再不吃人肉，我就从什么方法的生存呢？所以说我就实在没有办法了。王子因师列道说，你确确实实已将佛法、王位、名誉、安乐境界撕毁，而所有这些根源全在于你自己贪食人肉。既然如此，那又有何难舍之处？你必须戒除这食人肉劣习。你以前也曾享有王位，后正因吃人肉而成食人罗刹。此来你自己为调伏自心所致，你从现在起就应力争去入不为佛法、世间法之光明正道。那么王子他调化众生很有方便，有的时候呵斥愤怒相，有的时候呢开始就是用这个其他方面开始引导的。所以说呢，他说呢，以前呢就说你因为这样吃人肉的恶劣习气呢，你看你撕毁了佛法，撕毁了王位，撕毁了名誉，撕毁了安乐，这一切全部撕毁了。那么如果你还不放弃的话，以后还是会因为这样的恶习呢，仍然会步入到这个种种痛苦当中。如果现在你下定决心如果能够断尽的话，一方面从这个之后呢，你和恶业就远离了确确实实从这个时候发愿这一刹那，你和你自己和恶业就开始远离了，而且你真正开始这个断掉这个恶习之后呢，你会好转的。我可以帮助你可以说是用我自己的能力呢帮助你，可以说是这个获得这个正道的机会这样的话就开始因势利道。今王子如此循循善诱这个教导后，罗刹终于拜倒在王子脚下，顶礼忏悔，又发誓愿再不吞食人肉并落实释放被关押之人等各项要求。那么就是罗刹呢终于被这个王子彻底调伏，非常感动，所以说他自己在王子脚下呢顶礼然后忏悔以前的所造的一切过失，又在王子面前郑重发愿，那么就是四项可以说是这个四项这样要求全部都落实，绝对呢不再吞噬人肉了。所以说开始首先呢把这个被关押的人质呢全部这个释放了。月亮王子来到被关押王子所居山洞中，众人都为自己能获解脱而欢欣鼓舞。王子又要求他们勿损害罗刹，在安慰他们时又让他们发愿。那么就说这个月亮王子呢跟随罗刹来到这个被关押这些关押这个王子山洞当中，他们就说是这个要求他们就是不要伤害罗刹，然后呢让他们这个发愿护持这个班族吧，让他重新登上王位，重新做人。他们也这样发愿，从山洞中获得释放后，500名王子就将班主罗刹护送回国，并让他继承王位。从此以后，班主国王以正法主持国政，众多王子都欢喜承袭他也有一些王子与其他国家中登上王政登上王位。那么还有其他的版本当中交代，因为他自己内心当中升起了这样善心，而且在王子面前呢，就大菩萨面前，他这个很殊胜对境，有忏悔的业障了，所以通 通过种种方面因缘力呢，他就消失了以前罗刹的形象了。他罗刹的形象消失了，然后变回以前的这样人形。变回人形之后呢，然后再回到以前统治的国家当中。那么很多啊，这个啊，玉兰王子通过玉兰王子的威力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之后呢，那么又重新拥立他为王。他自己啊，成王啊，重新做国王之后呢，他自己开始通过啊，这个他上司玉兰王子的教言，如理如法的治理国家。啊，就这样一个交代的。当时是月亮王子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是班主罗刹即为后来之子曼比丘。任何人如果遇到大正事，都能获取极大利益，因正事乃让诸圣者教演行事，他总以善巧方便利益众生。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很明显的啊，就是体现到了这个通过各种善巧方便啊，就是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我下面就讲这个和这个本品有关联的这个方面，安忍方面。即使他遭遇再大困境也能安忍不动，遇到再大痛苦也不思悔正法，永远都能以稳固信心不退转的行持利他这个 不退转的利益自他事业。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即使这个正事呢遇到再大的痛苦呢，也能够修持这个安忍啊，在他的困境当中呢，他也不会撕毁自己的这样一个境界啊。像这样的话，对愿底方面也好，然后对正法方面也好，这方面呢都是这样的。你看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在罗刹方面呢，他自己能够修持安忍，然后呢，为了求正法。为了求正法，他做了什么样苦行呢？为了求正法显现上面呢，他自己可以从这个罗刹那个地方去请假，然后回去听了正法，听了正法之后呢，再能够回去。就这方面就说明他对正法方面呢做了很大的苦行啊，做了非常大的苦行的。就这方面呢，就是和本品有关的这个安忍的这个描述了。思维这些道理，人们理应对佛法功德升起恭敬心。那么思维这些道理之后呢，应该对佛法的功德升起恭敬心。一方面呢，就是说应该对在听闻正法的时候呢就是一些这个暂时的困难啊，暂时的违品啊，这方面呢都必须要遣除啊，必须要遣除。就是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就是说排除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违品，一定要修持安忍啊，就是安住在安忍的状态当中。当我们内心当中波动的时候，当我们就是不愿意在听闻正法的时候，等等，这个时候呢，都努力呢，要这个安忍下来，好好的就是听闻正法。还有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要应该按照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个安忍的功德、安忍的这个教言。那么如果遇到不愿意的对境的时候不管是有情无情吧，然后呢，通过遇到这样的对境的时候呢，好好思维啊，对，因为这方面呢，如果你对佛法有恭敬心的话，如果你真的对佛法有恭敬心，你就会这个恭敬佛法。那么佛法当中讲的这些呢，要安忍。要对众生生慈心，然后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抛弃嗔恨心。这一方面呢，如果你真正对佛法恭敬的话，你就去做如果真正你这表面上你说对佛法恭敬啊，这方面如果是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语言不按照这个佛法所做的取舍呢说明内心当中对这个佛法还没有升起一个比较稳固的、比较清净的这样恭敬心的。所以说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对佛法升起一个恭敬心今天讲到这个地方。